欢迎收听道听解说，我是主播老虎。你听说过友情婚这个词儿吗？我今天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大跌眼镜，觉得哪儿哪儿都透着一股离谱。但是呢一看，哦，日本发生的，又觉得离谱中又带了那么一丝合理。这说的是啊，近日日本出现了一种新的婚姻形式，叫友情婚。就说夫妻之间像朋友一样，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平时呢会一起聊聊天，一起笑，一起闹，但是他们是盖着棉被纯聊天，没啥其他的夜间活动，他们也不生娃。还有一部分呢，则是一起生活可以，但是睡觉要在不同的房间，彼此之间给彼此非常充分的私人空间，各种花费是由二人均摊的。两人在结婚之前，对于那种传统婚姻中无法避免的各种矛盾冲突，都事先做好了商讨和约定。听到这儿，你也许跟我一样觉出点味道来了，这不就是我们日常看的霸道总裁剧里头的契约婚姻吗？哎，男女主签订一个协议，对外我们是夫妻，对内我不干涉你，你也不干涉我，咱们主打一个各玩各的。小说照进了现实啊喂。再结合着我前两天看的，说中国的土味短剧的风潮从欧美吹到日本了，咱们的中式霸道总裁、国产大小姐短剧30倍碾压日本本土短剧。好的呢，果然合理性又加一。但想着发生在日本嘛，跟咱有什么关系，没打算去深究。结果发现好多咱们的网友在底下疯狂评论，天哪，他们在玩一种很新的婚姻模式，我好喜欢，既能让周围的亲戚朋友不来烦我，还可以不生孩子，简直不要太理想了。现在社会啊，真的是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了哈。可是看不懂呢，咱也得看呢。我就细细的又去分析了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这种友情婚。一是啊，觉得这种婚姻能够降低结婚的门槛，换言之，没那么多彩礼啊、车子、房子啊的约束了，两个人本身就是约定好的，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物质性的东西，结起婚来自然也就没有负担了。第二，就是生活特别的稳定，就像前面讲的，对于传统婚姻中各种的婆媳之间的矛盾呢、各种姑嫂之间的冲突啊，都是已经做好约定的，双方心里头都有谱，你帮我应付我们家亲戚，我来帮你应付你们家亲戚，这就是公平交易，完全不存在委屈。还有第三，能节省开支，因为两个人在一起，有人分担生活费了，所有费用都是 AA 制，生活的压力顿时小了一半呢。除此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能够满足父母和周围这些亲戚朋友们的期待，能让他们少叨叨，那些催婚的把嘴给我闭上，我已经婚了。以前那些租男友租女友回家过年的，他不能保证每年都能租到一样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你要每年领回去的不一样，人家还指不定怎么编排你呢。哎，这友情婚一结，这个问题他不就搞定了？分析完我是深有所感，难怪有人说呀，存在即合理，这个合理性又加一加一加一。但我们说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两面性的，它不是说完全只有好处，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。打个比方说，虽然是搭伙过日子，但它是以牺牲关系中的激情为代价的，要是像人家那个土味短剧一样，在契约婚姻期间，哎，两个人产生了激情，互相看对眼了，那也是一段佳话。可万一是有一方看对眼了，另外一方他没有看对眼，会不会来个强制爱，然后整出各种的狗血剧情呢？除此之外，也有人说，愿意搞这种友情婚的呀，那都是想一直保持单身的人。换言之，对内也就是那些亲戚朋友，我已婚；对外看到上头的，哎，我单身。那这样婚外恋的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多呢？而针对于这种现象，有媒体评论说，友情婚是为了自由和安稳之间的一种折中，它既保留了更多的自由，又能带来一定的生活保障，降低了对感情的需求，维护了精神追求。在传统婚姻的形式崩解之后，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婚姻形态。哎，等等，更多的婚姻形态，我这传统的脑子可能还真的想不出来。除了之前有看到过的，就闺蜜离婚之后一起搭伙过日子抚养孩子的，但那种应该不属于婚姻形态吧。但这个还能产生更多的婚姻形态，我是真的想不出来，你能想出来吗？对于这种友情婚，你是觉得离谱呢，还是觉得合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哦，咱们评论区见，拜拜。